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实在存着感恩的心。主啊，每一次纪念你的时候，我们都不忘记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每一天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看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污秽和不洁净。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真是不敢忘记你对我们的爱和怜悯，你怎么样为我们舍命，你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你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主啊，我们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我们也要在你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而且向神活着的人。主，我们真是求你，就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你，做义的器具，为你而活。主，你救我们，真是我们不能再活在罪中，我们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主啊，我们真是要说，我们愿意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太多的知识，可是我们的生命常常不能够配合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求你怜悯，求你帮助。因此当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需要明白你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又怎么能够去遵行你的旨意呢？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的软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而不能够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头脑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要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不仅是在知识上明白，更是让我们能够用心去领受你的话语，让这些话来影响我们整个人和我们的生活。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五章第八节开始看。上次我们看的五章一到七节跟我们今天这一段，是我们看见跟前面很不一样的是，前面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些探讨，所以他常常说我见日光之下，我又转念。但是五章一节到五章九节，我们看到他基本上是以劝诫的方式。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一到七节，他警告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个段落是另外一个劝诫。那这个劝诫又回到前面第四章第一节，还有第三章十六节提到受欺压的人，以及没有公平这个主题。在五章一到七节，传道者劝诫我们说，在神的权柄之前，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但是这里第八节他劝诫我们在人类的权威也就是这里讲到居高位的，在人类的权威的面前呢，他说我们，他不是直接这样说，但他说你不要诧异，意思就是说你要接受，你要忍受。所以他说，如果你在一省之中看到穷人受欺压，而且夺去公义公平的事情，你不要因此诧异，你要，意思就是说你去承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接下来他就提出解释，因为接下来他说，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我们中文翻成高过居高位，原文就是因为有一位居高位的注意或者监察或者监督另外一位居高位的，所以他本来这两个是一样，都是居高位的哈。在五章八节到九节这两句话呢， 解释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本身的结构上以及它的这个原文的那个文法上非常难以解释这两句话。但是呢，五章八节很显然的是讲到一个政权的阶级的制度，因为有居高位的，而且还有更高的啊，所以这里是论到政权的阶级制度。那在他们上面还有更高的，就是指的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有更高的高官方的权威，所以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连续不断的一个官方的权威啊，所以是一种政权的阶级制度。那么鉴察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鉴察这个动词，这个字，这个动词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很难解释，这它的意思啊，我们很难确定它这个动词的意义是什么。那有几种可能，一个可能是这里说一位居高位的注意另外一位居高位的，所以呢，意思就是他们寻找机会呢互谋利益，就是这些做官的找机会互谋利益，所以一个人注意另外一个人，他们彼此注意来想办法能够互相谋利，这是第一个可能的解释。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位居高位的无穷尽的管理另外一位居高位的，以致一事无成，就是说其中一个居高位的他总是不断的一直在管另外一位居高位的，所以呢大家都没办法真正的可以自由的来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是指的另外一个人不断的管理另外一位啊，所以没有办法办事，意思就是说没办法办事，你要做你想做什么时候，那个人就是一直在盯着你，不断的在那里他就是说管东管西哈，所以就没办法办事。那第三个可能呢，是指一个居高位的剥削另外一位一个居高位的，所以就不断的剥削下去。那这是三种可能的解释。不管是哪一个，都是讲到这些政权的腐败，或者说你说这个官僚的制度啊，不是好好的去施行他们该尽的责任。在旧约和古代的近东，政府最主要的责任是要施行公平跟公义。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传道者他解释说，这些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他们都全神贯注于某一样东西，以至于呢，没有人真正去留意施行公平。所以这种官僚的政治就导致被欺压以及公平和公义被夺走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五章八 B 提出的一个解释，就是针对为什么他给他们这样一个劝诫，说你们不要诧异，你看到穷人受欺压而且没有公义跟公平的时候你不要诧异，原因是呢，这种官僚的政治使得这些公义和公平的事情不能够执行，所以也产生欺压的事情。接下来第九节是非常非常困难来解释的一句话啊，有许许多多翻译的可能性。那同样的我们怎么翻译这节经文，跟我们对于整卷书的上下文以及整卷书的信息和结构的了解，是我们解释这一句话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呢，这节经文可以把它解成正面的意思，也可以解成负面的意思。那按照这个紧邻上下文来看，如果这一节是继续第八节 B 讲到那种政府的官僚和政治的欺压和剥削贫穷，那这一节就是一个负面的进一步解释。进一步的解释是说，这一种的官僚，这种的欺压和剥削，这种的腐败是一直达到最高层，就是君王，就不只是君王以下的 这每一个层次的阶级官阶，他们都有这种腐败的现象。这个腐败的政权是一直达到最高位，最高的阶层，也就是君王。换句话说，君王他也利用他的政治权势来获得田地的利益啊。因为这里说，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我们这样子看中文，真是没办法明白什么意思哈。所以，如果我们以紧邻的上下文来看，既然八 B 是讲到这样官僚政治的剥削跟欺压，所以第九节就是继续说明这种的腐败一直去到最高的阶层，就是君王。君王也利用他的政治权势来获得田地的利益啊，这是从上下文和我们如果看它整个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是采取这样的解释。但是也有人把这一个五章八 B 到第九节完全用正面的解释啊，那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在传道书里面，我们从更大的上下文来看，我们曾经在第三章看到说，他说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那个传道者他看到这地上应该施行公平的地方呢，却没有公平存在。而且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也看到那些受欺压的人，没有人安慰他们。那么还有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也是讲到类似这个政权的就是说执政的人对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传道者他的观察都不是一个正面的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一段八 B 到九解释成正面的话，是怎么解释呢？我还是把它告诉大家，你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思考跟决定。如果这一段把它做完全正面的解释哈，事实上八 B 的解释比较确定，就是说至少它本身的意思是负面的，这是比较肯定的。但是也有人把八 B 完全变成是正面的啊，可能那个解释是比较，就是说读进去经文的意思太多一点哈。不过我还是把它告诉大家，所以完全正面的解释就是把第八 B 解成像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的，一位居高位的就监察另外一位居高位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腐败的政治之下，你看到的时候你不要诧异啊。那他的解释，他的意思是说在他上面有居高位的，这个其中一个居高位的会监督另外一位居高位的啊，免得他去欺压在下面的人或者剥削下面的人，他是这样子正面的来解。所以我们中文翻成监察哈。那但是然后他说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更高的是复数啊，所以有人是以复数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可以解成是对君王的一个尊称，提到君王的时候常常用复数来表达他那个 majesty 啊，对君王的尊称，或者是对神的全权，就是绝对主权的一个描写。所以如果是完全正面的解释，就是说不但是有一位居高位的会监察另外一位居高位的，会监督他，而且呢那个最高位的君王或者是神会确保公平的施行啊，会确保公平的施行。所以到第九节的时候，就是对每一个人而言，田地的利益是君王对于耕地有权柄，意思就是说这个官僚的政治不能够超过君王的权威，君王对于田地有权柄，所以呢君王可以监督那些欺压人的事情，他可以把这个被欺压人的田地呢归给他，让他能够得到他该得的啊。所以对每一个人而言，田地的利益是如何呢？是君王对于耕地有权柄， 这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说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就是君王他的权柄可以来，他的权威可以来管理这个耕地，所以呢他可以监督这些被欺压的人受欺压的事情，他可以把田地的利益归给每一个人。这是如果要把这段经文从正面的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他的上下文来看，似乎他没有，就大一点的上下文来看，似乎他没有看到人间有所谓这样的公义跟公平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节到十二节。在五章十节到六章六节这个大的段落都是讲到财富的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首先看第十到十二节，这里提出财富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提到贪财的人是永远不会知足的，这是财富带给人的第一个问题。那他引用一句箴言，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是他引用的一句箴言。那银子我们知道是买卖的一个媒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钱财，就是金钱，这是买卖的媒介。那接下来他说贪爱丰富，这个丰富是具体的形容他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拥有的货物，所以他丰富是一个具体的描写这个人拥有的财产跟货物，所以这两样都是指他拥有的资产，或者说他拥有的财富。那么这里说爱丰富的不因利益知足，这个利益在原文直接翻译是收入或者增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把农作物收在仓里，因为他这里讲的丰富是一个具体的描写他的货物，所以把农作物积聚在仓里面。好，所以这句箴言的意思是说，那些贪爱财富的人，不管他拥有多少的财富，他永远有一个欲望要再多得更多的财富，而且呢也有这个可能性要多得更多的财富。所以呢这一个箴言本身它暗示这些人他们是以获得财富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因为他贪财。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换句话说，这种贪财的人财富变成他所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那当人把财富变成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的时候，他永远没有满足，而且呢这个目标就催逼他永远不停的工作，所以他不会就是说永远有做不完的劳碌，要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劳碌。所以这个传道者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也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样子贪爱财富的人，他们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目标，他永远要不满足，他的欲望会催逼他永远去追求更多的财富，所以他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目标。因此传道者说，所以他们这样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好，接下来五章十一节提出关于财富第二方面的问题。这节告诉我们说，财富不带给人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十一节的前半，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这句话也是一个箴言。那这句话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财产增加的时候，消费这个财产的人口也增加，就是吃的人也多，就是来消费。当然他这里没有再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他家里的人口增长，或者说有很多的朋友到他家里面来，或者是任何的原因。不过总而言之，这里说当一个人 他的财产增加的时候，消费他财产的人口也增加。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提出一个修辞的问句，他说除了眼见以外，对于这些财产拥有这些财产的人有什么益处呢？除了眼见以外，对于拥有这些财产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这些拥有财富的人，他的财富增加，所以消费财产的人也增加，这个财富怎么样，并保留不住。所以他说除了眼见，他只能够看着这些财富从他的手中经过，他赚进来了，然后呢又消耗出去了，除了眼见以外，看着这个钱从他的手中经过，他有什么益处？他没有别的收获，别无所获，他没有什么得着。所以这是他引用这句箴言，然后用这样一个修辞的问句。当然我们说这个修辞问句本身就是期待一个负面的答案，否定的答案，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他说除了眼见，所以很生动，就是好像看着这个钱就从他的手里面经过，只是拿进来然后又出去，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什么。好，接下来第三十二节就提出第三方面的问题。这里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那些劳动做工的人，不论他吃得多或吃得少，所以这里不一定他能够吃得甚至可能他吃不饱也有可能，但是因为他消耗体力他劳累，他身体的劳累就使得他怎么样，睡得香甜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晚上睡眠不是很好，这个去运动这个把你身体累得像一条牛的时候，什么倒下去你大概就睡着了所以他说这些做工的人是他们身体劳累让他们睡得香甜。可是他说什么呢？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富足人的丰满当然就是指他的财富，可是他的财富却不允许他睡觉。这里传道者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他拥有的财富不允许他睡觉，也许我们可以想到他会挂虑或者像耶稣讲的那个财主，他想说他要把他的仓房拆了要盖更大的，然后可以叫他灵魂今生可以吃喝快乐享受。可能他在那边还是一直在打算，也很可能他忧虑他的钱财会失去等等。因为我们等等接下来十三节会看到另外一个财主他的积的钱财就全部都失去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当他的财富很多的时候，反而让他不能够安宁，反而让他不能够安宁，他不允许他睡觉那也很可能前面说贪财的人永远不得满足，所以他的不满足也让他不能得安宁这里很多可能的因素。好，这是在五章十节到十二节提到财富带来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他就提到一个大财主的祸患，十三节到十七节。在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的结构，当然有很多人的有一些圣经这个学者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己读我是把它看成这里他写两宗的祸患，因为在十三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然后我们看到了十六节后半他又说这也是一宗大祸患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是第一宗大祸患，那么十五到十六节是第二宗大祸患。那第一宗大祸患是什么？我们先看这个大祸患这个原文直译是什么原文直译这一宗大祸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邪恶，或者令人厌恶的邪恶。所以他要讲的事情是令人厌恶的一种邪恶，他原文是 evil 是 grievous evil 或者是 sickening evil， 是令人厌恶的或者令人痛苦的一种邪恶。好，那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邪恶是什么呢？他说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他原文不是用主动式，我们中文翻是财主积存财货，他是说这个财货啊被积存，反而使拥有他的人受害，所以那个钱财被他们的所有人来积存，拥有这个钱财的人来积存，导致这个人的伤害，导致这个积财的人伤害。那当然意思就是财主积存钱财反害自己，那这是跟所期待的结果是相反的。他当他积财的时候，他的期待的结果绝对不是 积聚钱财让他自己受伤害，所以这个结果跟他的期待是相反的。拥有财富竟然导致不幸，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这个智慧书的教训里面，财富基本上是被看为是神给人的祝福，可是这个人拥有财富竟然导致不幸，这是非常令人吃惊。难怪传道者说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邪恶，或者说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邪恶。接下来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因着一个邪恶的状况财富就失去了，我们中文翻成遭遇祸患，它原来是一个 evil 的 situation， 因着一个邪恶的状况财富就失去了。传道者在这里是用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来表达，他甚至不是说一个人，他没有人，他就说因为一个邪恶的状况财富就失去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是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就自由的去联想，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不幸发生，所以就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有的不幸跟这个连在一起。这种邪恶的情况它没有描写啊，就是因为某一个邪恶的情况，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起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有很多的财富，有十个儿女，但是一日之间就是好像这里所描写的，因为一个邪恶的情况，一日之间这些财富就全部失去了，全部没有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可以想，也许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股票，原来买的时候是一股40块、90块，我听说最近那些电脑股有一股100块的，现在连一块钱都不值。那这就是类似，因为这样就是我们会想到，也许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一个邪恶的状况呢，财富就失去了好，不但因为这个邪恶的状况财富就失去了，他说这个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本来是应当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但是呢因为这个邪恶的状况他的财富失去了，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可以传给他的儿子，所以这里说手里也一无所有那这讲到这个人的情况就是一种完全的破产，是真正完全的破产。他因为这个邪恶的情况失去财富，并且就没有一无所有，没有可以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没有不能从他继承任何的产业。所以这是第一宗的他所看到令人厌恶或痛苦的邪恶。那我刚刚已经讲，我们要从智慧文学的背景来了解，因为智慧文学 是肯定财富，你读箴言财富是神的赏赐是，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令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好，那第二宗大祸患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第二个令人厌恶或痛苦的邪恶是什么呢？他说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照样次生而去。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同样是在约伯记第一章，当他失去所有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次生从母胎而来，我也次生而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当这里这句话意思是说，当一个婴孩出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次生。我们知道 baby 出生就是 就是 naked 啊，就是赤身，所以他没有拥有任何的东西，不拥有任何的东西。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说什么？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当他死的时候也是赤身，他什么也不能带走。他来的时候是赤身，不拥有什么。当他死的时候也是赤身，什么都不能够带走。他所赚的许多的财富，连一分一毫都不能够带走。所以这是第二宗令人厌恶的邪恶。接下来他再一次重复或者说强调，他说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所以基本上是重复前面所说的话啊，是加以强调。那么这个财主，他所遭遇的第一个邪恶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一个邪恶的情况，他的财富就全部失去了。这个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就好像你当初买股票的时候，我想那些买这些科技股的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今天这个股票会跌到谷底，而且跌到几乎一文不值。所以第一个他遭遇的祸患可能是他没有办法预料的，但是这个第二个祸患或者说第二个邪恶却是可以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够带走，这是每个人都必然会面临的一个命运啊。所以这两个邪恶使得这个传道者他再一次做出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个他说这也是一宗大祸患，意思就是说他一切的努力也是一点毫无意义啊，也是没有意义，所以也是令人觉得痛苦的一个经验。接下来他就用一个修辞的问句提出他进一步的一个结论。他说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修辞的问句当然是要期待一个负面的回答，就是毫无益处啊。那个为风劳碌的人是毫无益处。由于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拥有财富，这个财富会产生问题，但是他死的时候又不能够把这些财富带走，所以这样劳碌赚钱或者劳碌增加财富的人，实在他们是为风劳碌。所以他这里说是为风劳碌，因为你活着的时候这个财富会产生问题，如果有一个邪恶的状况发生的时候，这钱就全部失去了，而你死的时候这些财富又不能带走，所以你所有的劳碌确实是为风劳碌。因为风是什么？风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具有真正实质的，譬如说现在有风你要抓你没有办法抓到，所以这个财富不具有真正的实质，因此你为风劳碌是毫无益处的，这是浪费你的时间啊，这是浪费你的时间，一点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那接下来17节就进一步说明为风劳碌的人是毫无益处，是怎么样的毫无益处，他就在17节加以说明。那我们看到17节他是用一连串或者说一系列描述他这个悲惨的状况的一些话语，把它堆聚在一起，而且是用很夸张式的来表达啊，用一系列这个描述他悲惨的状况的话堆积在一起，而且是很夸张式的表达，来强调他这样子极度的献身去赚取或者积存财富是毫无意义的。那他用这一连串的这些夸张式的表达描写他的悲惨状况，第一个是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这终身在黑暗里面吃喝，这是很夸张的描述他不能够享受吃喝的快乐。前面我们看到第三章还有第二章都讲到 人莫强如吃喝享受劳碌所得的。可是这里说他是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就是说他不能够享受他吃喝的这种快乐。那有人当然把黑暗中加上更多一点的描述，说他很孤单啊，黑暗的里面很孤独等等。不过我想基本上是描写他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吃喝。不但如此，他说他多有烦恼，所以他有忧虑，有精神上的压力啊，这是讲到他精神上所承受的。而且呢，病患，讲到他的身体的疾病。不但如此，呕气啊，我们中文为什么翻成呕气？其实是愤怒啊，还常常心中有很多的愤怒存在。譬如说，也许他的钱啊、被好像被一些不晓得什么样的情况，他的钱如果被别人，或者说有不公平的事情产生等等之类，他还有很多的愤怒，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按他所期望的赚到他所想要赚的钱，可能他也会引起他的愤怒等等哈。总而言之，这一连串一系列的这样子夸张式的来描述他这种畏风劳碌是毫无意义的啊，这种状况。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上下文之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提出在人一生当中吃喝能够享受吃喝跟劳碌是一个神的恩赐啊。那在前面这种追求财富毫无意义的生活对照之下，他现在提出另外一种生活。既然财富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这样的邪恶，所以呢，传道者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给他一生短少的年日。我们中文圣经就是没有把这个短少翻出来哈。人在神赐给他一生短少的年日里面，能够吃喝而且享受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份，劳碌得来的好处，享受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这是他的份啊。所以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是什么呢？是神赐给一个人在他一生短少的年日里面，赐给他让他能够吃喝而且享受他的劳碌，这是他的份。那传道者说，这是他看为善和美的。因为财富带给人这么多的祸患跟问题，那么他看为善和美的就是人能够在他一生短少的日子里面能够享受这个神所赐的，是跟他一生短少的日子连在一起。所以是说他一生的短少日子是神赐给他的日子是短少的，能够在这个短少日子里面可以这样享受啊。所以这一个十八节跟前面二章二十四节还有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几乎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里的开始是比较更正面和武断。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啊，就是这不像前面是说人莫强如啊，这里是更加的武断，认为这是善为美。但是在这一节他也加上，在前面没有加上这个短少的日子，在这一节他却加上在神给人短少的日子当中啊，所以加上这一节就表明这个人能够享受也是很有限的，因为日子很短少，他用一个 few days 啊，在这么短少的日子来享受，所以这个享受本身也是有限的。所以呢，传道者说，那如果我们在这有限的可以享受的日子里面，我们尽情的享受，他说他看这是好的。因为在前面这个钱财没有意义和这种祸患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认为能够在神给人这个短少的日子里面，这个有限的享受里面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他说是好的。但是接下来十九节 他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在五章十八节里面有限度的享受，这里就进一步加上一个限制。五章十八节那个享受，他说是短少日子当中的享受，所以是一个有限度的享受。然后这里他加上进一步的限制，这个限制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每一个拥有财富的人都可以享用他的财富。虽然在我们一生短少的年日里面我们可以享受，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能否享受全在于神，全在于神。所以他就说只有那些神赐给他财富，十九节哈，神赐给他财富并且神使他能够吃用，英文说 empowered， 不但神赐给他财富并且神使他能够吃用，使他能够取自己的份，使他能够在劳碌中喜乐，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得着享受，因为这是神的恩赐。所以能够享受不仅是在短少的日子当中能够享受，这是好的，但是呢你能不能真的能够享受呢？它加上进一步的限制，只有神使你能够享受，你才能够享受。所以他就做出二十节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他的结论就是说，如果前面财富带给人的是这样的问题跟祸患，那么他看为好的就是人可以在他短少的日子里面来享受那在这样的一个短少的日子里面，他如果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这样他就不会经常思想自己一生日子的虚空。我们这里的中文翻译这个没有把这个虚空翻出来他原来如果你们看英文就是说他就不会经常，对不起原文里面没有虚空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主要我是要说明那个不多那个字不常常，他就不常常不多思想他自己一生的年日。那么隐含的意思就是因为传道者一再的强调虚空的虚空，就是他看什么都是虚空捕风，所以当他如果能够在这短少的日子去享受神享受这个神的恩赐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不要多想到，不必常常想到他这个一生的年日当中的虚空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子可以尽情的享受的时候就可以不多想到他这一生年日当中的虚空呢？因为神使他心中的喜乐充满他，换句话说神把快乐充满在他的心里面，那他可以享受吃喝跟他的劳碌。但是呢这个虚空不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他用的一个字是不多去想，不经常想，所以还是会想，有时候还是会想他一生的年日，就想他，因为为什么要想一生年日，基本上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想到这个一生年日里面还是有虚空所以但是呢这个好，这个他的结论是说，至少你如果能够在神给我们有限的日子里面能够享受吃喝跟劳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不多去想到你虚空的日子有虚空的时候，因为你这样吃喝跟享受劳碌的时候，神把快乐充满在你的心里面这是他最后在二十节做出的结论。然后我们就来看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他继续提出一个拥有财富的人却不得享用他的财富， 但是呢，也你也可以说延续第十九节，因为第十九节是讲一个人有神赐给他财富，然后神让他可以享用这个财富。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第六章，这个人跟那个人是相反的。首先我们看他说日光之下有一个邪恶，所以这个传道者提出另一种人类的痛苦，这种人类的痛苦也是他观察到的。所以他说日光，我见日光之下，这里回到他我见啊，这里回到他那个观察他的探究。他说他看到人类有另外一种痛苦，他说重压在人身上，这个话在八章十六节会再一次出现。这句话的意义不能确定啊，重压在人身上，这句话的意义不能确定。那么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都比较赞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在人间常常可以见到。所以他说我见到日光之下有另外一种祸患，这是在人间常常可以见到的。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好像这个意思两个意思差得太远哈。那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个希伯来文，所以我也想不需要做那个解释。总而言之，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是，这是在人间可以常见的啊。所以如果这是后面这个翻译比较可能是对的话，那么就表示说，他不但是看到人类有另外一种痛苦，而且这种邪恶的状况是很普遍的，是很普遍的。那么这个普遍的邪恶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神赐给他财富，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但给他财富啊，不但给他资财丰富，你跟五章十九节比较，神赐人资财丰富，这里还加上尊荣啊，所以神给他财富，而且呢神还给他尊荣，以致他心里所用的一样都不缺，但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同样一个字哈 empower， 神使他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用。五章十九节是神使那个人可以吃用啊，所以这个人跟五章十九节的人呢正好是相反。这个人他不但拥有财富，他还加上尊荣，又有名声，又有钱财，但是神却不允许他享受，神却不允许他享受。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人类另外一个大的痛苦，或者说令人厌恶的事情。那因此他再加上他还加上一个，他说呢凡有外人来吃用，那不仅仅是不允许他享受，还他赚取的财富给别人，一个陌生人来吃啊。所以呢这里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虽然这个人神赐给他财富跟名声，可是神却不允许他享受这些恩赐，这已经让这个传道者觉得非常的受挫啊。神给他财富却不让他享受，但是还加上进一步的挫折，这进一步的挫折是他赚来的财富竟然要让陌生人去享用。那这个跟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很类似，那里说他劳碌赚来的要留给后面的人，那个人是不是聪明或者是愚拙这个愚昧他也不知道，而且他说他劳碌赚来的要给那个没有劳碌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所以就很有点类似哈。所以这就使得传道者更加的挫折，因此他会宣告说这也是毫无意义，这也是这个虚空的，但是他还加上一个，这也是祸患，这也是一个邪恶啊，这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邪恶，这也是极端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前面第一节开头跟最后结束他都重复提到这是祸患，所以表明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厌恶的一个邪恶。好，然后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 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财富啊、有钱的人会面对的问题。这个人呢，多子多寿却不能享福了，因为这里享福了表示他是有财富啊，没有财富呢，他享什么福了？所以他还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这里强调的着重点不在丰富的财产，而在儿女跟长寿，儿女跟长寿啊。事实上，我们读智慧书，像箴言，财富、儿女、长寿，都是传统的智慧文学被看为是有价值的，在传统智慧文学里面是被看为有价值的。所以诗篇1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见带丰满的人是什么？有福的啊。那么这个箴言第三章的16节也讲到智慧，他说智慧使那个人左手有富贵，右手有长寿啊。所以这个财富、儿女跟长寿都是在传统智慧文学里面被定为是有价值的。他说这个人生了100个儿子，这当然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法，100个儿子。不过我也不知道，像所罗门大卫，所罗门有1000个嫔妃啊，我看他的儿子是有可能有100个。好，这不过他说这个人是有100个儿子，很夸张，很概括，100也是一个 round number， 就是一个概括的数字哈。然而不但如此，他还活许多的岁数，所以他还拥有长寿。这个人有多子又有多寿的祝福，他拥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又享有长寿，可是呢他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了。这个心里是指我们内在的生命啊，人内在的生命，整个人内在的生命。所以这里讲他享受福乐，更着重在他的心里，他整个人内在的生命，他的情感，他的喜好，他所追求的，他的欲望等等，却不得满享福了。不但如此，他还加上他说他不得埋葬啊，不得埋葬。这个不得埋葬在古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命运。如果大家记得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神借着先知宣告的时候，就是他不得埋葬，要报应他杀害神先知的这个罪。所以列王记下，你们回去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列王记下第9章第10节还有33到37节啊，列王记下9章10节33到37节。所以耶洗别最后连什么，对，只剩手掌。后来他们要去埋葬的时候，后来耶户说他是君王的女儿，还是应该给他一个 decent funeral， 还是应该给他埋葬。可是后来什么都找不到了，只找到手掌跟脚，好像是不是头我忘了，好像头没有了。总而言之，只有他几个身体的部分啊。那么对古时的以色列人而言，正式的葬礼是代表尊荣。如果不能够不得埋葬，是被看为是非常的不幸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旧约里面，罪犯啊，譬如说《生命记》21章讲到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但是日落之下要把它取下来埋葬啊。所以甚至这个 criminal 罪犯也能够得到埋葬。或者呢国家的敌人，约书亚记第8章29节啊，敌人也得埋葬。这个是启示录也是有这样一个看法。启示录你记得有两个先知传道1260天，后来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不在那个大巴比伦城不被埋葬，所以人就观察他们3天半啊，所以也是同样的，是非常的不幸，而且是被藐视的。好，所以这个人呢，他的悲惨的处境是他拥有智慧文学所肯定的财富、儿女和长寿，但是他心里却不能满享，他这是 satisfy 满享这个福乐，而且他还不得埋葬。那这个人的情况实在是太过于悲惨了，所以呢，以至于传道者做出一个结论，他说 没有出生而胎死腹中的婴孩的生命比这个人都还要好。所以他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带好倒好。那这个实在是太悲惨了，所以传道者就说那种没有出生而死的这种胎儿都比这个人他的遭遇还要好。那接下来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就进一步说明他所做出的这个结论，为什么没有出生而死的胎儿比这个人还好呢？他说虚虚的而来，这个直译是虚空的来到啊，是 it comes without meaning 啊，这个就是说 meaningless 啊，就是他是虚空的来到。那他这个意思说，这个未出生而死的胎儿，他的出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是叫 stillborn 哈，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像流产也是属于这一种哈，或者说有些是死胎，出生的时候这个胎儿就已经死了，这都是属于这样。所以他说他们的出生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虚虚本身是虚空的哈，原文是虚空的。暗暗的而去，原文直译是去到黑暗中，去到黑暗中 go in darkness， 去到黑暗中，这个黑暗就是指的 死人所在的地方。他去呢是去到死人所在的地方，名字被黑暗遮蔽，名字在这里是具有被纪念的意思memory 被纪念的意思，那被黑暗遮蔽是隐藏的意思，所以名字被这黑暗遮蔽，意思就是说他完全被遗忘，完全被遗忘。我们知道一个曾经活过而死的人可以期待他可以被人纪念，他曾经活过然后死了，他可以期待他会被人纪念。可是未出生就死的已经死了的胎儿是完全被人遗忘。我昨天准备我就想，真的是你譬如说一个孩子流产或者现在堕胎，谁会纪念他？根本就是就不会有人纪念啊！但是一个人活过死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可能会被人纪念哈。所以他就讲到这样子的未出生而死的胎儿的状况。其实这个状况按这个描写来看，并不是一个正面的描写。这个未出生的胎儿的状况也是很悲惨的啊，也是很悲惨的。那在六章第四节里面，黑暗出现过两次。我们说第二个暗暗而去是去到黑暗中，然后呢名字被黑暗遮蔽，所以接下来第五节没有见过天日，这是更增加第四节那个对黑暗的强调，没有见过天日。那当然没有见过天日是说他没活过，他没有经验过生命，他根本没有活一天啊，他没有经验过生命。那所以这个没有出生就死的胎儿没有经验过生命，那接下来毫无知觉是进一步说明他没有经验过生命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婴儿没有经验过生命，所以呢他从来，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知觉，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出生，所以呢他对于生命中的苦难跟悲剧他从来没有知觉，他从来不会有这个经验，这个体验也没有，这个 conscious 也没有这个知觉，他不会经验人类的这种苦难跟悲剧。所以他说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虽然没有出生而死的胎儿他的命运看起来也是也不是很令人欢喜的，但是比较起来他比那人倒享安息。为什么他比那人倒享安息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知觉，所以他根本不经验到人生的这些悲哀这些苦难。可是那个人却不断的在那里挣扎啊，他有多子多寿，又有这个钱财，可是他不能享受， 他还不断在那里挣扎，所以这一个没出生而死的胎儿比他反而能够倒享安息。那所以这个在第四章第三节我们已经看过，也是讲到没出生没有活过的人，没未曾出生的人，比那些见过日光之下的恶事的人呢还要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在诗篇第58篇第8节，从诗人的咒诅，那是一篇咒诅的诗篇，从诗人咒诅他的仇敌的话里面，我们了解到诗人认为没有比未出生而死的胎儿的命运更加可怕的，所以他就咒诅他的仇敌说让他们像没有出生而死的胎儿一样，所以可见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命运，甚至诗人认为那个命运是没有比那个命运更可怕的，因此他这样子来咒诅他的仇敌。可是传道者却认为这个未出生而死的胎儿的命运却远比这个人这个有多子多寿又有财富却不能享受而且不被埋葬的人的命运还要好，却比他的所享受的生命还要好。好，所以第六节他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我们知道活千年再活千年，这是又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表达法，而且是有讽刺性。他说就算他活千年再活千年，那这个人可以活2000年，但是呢还是不能享福，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忽然他就插入一句问句，他说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他忽然插到这么一句话，他又提出死亡，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一个地方是什么？是阴间，也就是死的人所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往同一个目的地去，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虽然他能够活2000年，2000年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终究他还是会死，终究他还是会死。死亡就使得一切都消灭，死亡使得一切都消灭，这是他忽然就插进这样一句话。好，所以在5章10节到6章6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在探讨财富带来的问题跟祸患。接下来不是跟财富完全无关，但是呢接下来可能跟贪欲更有一个密切的关联，贪得无厌的欲望。接下来7到9节，首先他引用一句箴言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意思说人一切的工作都是要满足肉体的欲望，这个口腹是一个 metaphor 的一个表达法，人所有的工作就是要满足人肉体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样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那当他用这句箴言讲到人类的欲望是永不满足的时候，接下来他说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他用两个问题来发问，这两个问题乍看之下我们不知道跟前后文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又提出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这个问题，这不是在紧邻的上下文里面在探讨的，第7节第9节或者说5章9节一直到6章9节这个大的上下文里面都没有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反而是我们曾经看第2章12节到17节在那里讨论智慧比愚昧有什么长处，因此这里有一个产生解释的困难，就是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最可能的解释，为什么他会忽然提出智慧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根据正规的智慧的教训或者传统智慧的教训，智慧的功能之一是向人显明可以得着物质丰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智慧人可以得到丰富资财，所以传统智慧的教导 智慧的功能之一是让人可以得着物质上的丰富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智慧人应该是会蒙福的，可以得到物质上的丰富。但是这里传道者他就提出质疑，他说智慧在满足人类物质的欲望上并没有什么帮助，并没有什么长处。所以呢，虽然穷人可以有智慧，让他知道在众人面前可以怎么样行，而可以去在财富当中寻求满足，去得着财富，但是这有什么长处呢？就算他可以成为富有，还是不能够使他那个贪得的欲望得到满足。所以换句话说，智慧虽然可以使人得财富，可是智慧还是不能够让人贪得的欲望得满足，这是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才接下来引用一句箴言，这句箴言呢说，加增虚浮的事，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个这样子有点不容易了解哈。这一句箴言我们，对不起哈，我用到，我看到下面一句话去了。这一句箴言是应该是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对不起哈，我看到后面。好，眼睛所望的比心里妄想，心里妄想这个是wandering desire， 就是仍然是讲心里的欲望，仍然是讲心里的欲望。但是呢，心中的欲望是永不会满足的，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妄想。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欲望，就让我们总是想东想西哈，因为心里的欲望永不满足，所以总是会妄想，所以就不断的去追求那个不能让你满足的东西。但是眼睛所看的是什么？眼睛的所看的是指立刻并且是很具体可以得到的眼睛所看的是马上可以得到，而且是很具体可以得到的。所以他说眼睛所看的是比心里的妄想还要好，马上可以得到，很具体可以得到，比你一天到晚贪得这个欲望一直不能得满足，然后心里不断的去妄想，然后呢还是去追求那个永远不能得满足的东西还要好。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论说什么？这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好，那我们留下后面三节，我们下个礼拜再讲，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传道书所给我们的信息。主，求你帮助我们从他这样一种讥讽的描述的方式，能够正确的来看我们真正应该如何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样一个反面的讥讽的描写，来激发我们更深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如何。主，求你继续的用这卷书来对我们说话，虽然它不是一个正面的方式的教导，传统的教训，但是这一种反讽的方式确实也让我们激起我们心里面真的要问自己，到底我们追求财富，到底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欲望也许不是财富，可能是别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永远得不着满足，这些事情有真正的意义跟价值，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才真正有意义呢？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放在传道书的镜子下去检视一下，看看我们虽然口里称你为神，可是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如何呢？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 主耶稣的救恩。